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各位弟兄姊妹，安息日晚上平安。今天晚上日落，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安息圣日的光阴。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也带着喜乐的心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那么我也相信我们的救主会打开天国的福库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因为这乃是主的应许。因为主应许要赐福给凡遵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得福的秘诀。得福的秘诀就是要听上帝的话。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还借着迎接安息日的光阴，我们来学习主的话。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圣洁的天父，我们感谢救主的恩典。主啊，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主啊，恳求你在今天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打开天国的福库，按着我们所需要的倾福给我们，甚至满满的有余，无处可容。也求主赐下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在每一天都与主亲近。也求主能够在今天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因你的真理能够更加认识主，敬畏主，因你的真理而得以成为圣洁。我们中间身体有疾病的，有软弱的，也祈求主你的医治，使我们的灵魂体都在你里面得以兴盛。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完全的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保守每一位不遇见试探，使我们进入真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分享祷告蒙垂听的秘诀这一个系列。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分享第六个秘诀，情辞迫切地直求。祷告蒙垂听的秘诀第六讲，情辞迫切地直求。如何使我们的祷告得蒙上帝垂听呢？那么你就情辞迫切地直求，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之前我谈到了我们这一个系列呢，一共有七讲，因为我认为呢，七是一个比较好听的数字，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数。但是现在呢，我又加了一课，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系列呢，一共有八讲。其实八也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因为圣经里面有八福，所以八这个数字呢也很好，也能够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的八福，所以这乃是得福的。那么我们祷告呢，也就是我们得福气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是得福气的时候，祷告的良辰就是得福良辰。所以我想了好几天啊，最后呢还是又加了一课，从一开始的七讲，那么我加了一课就变为了总共有八讲。那么所加的这一讲就是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一讲，情辞迫切地直求。我想了好几天，到底要不要把这一讲放到这一个系列里面呢？直到昨天晚上我才决定把这一讲放在这一个系列里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所分享的第六讲就是情辞迫切地直求。好，我们现在请翻开今天的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5节读到第13节。请翻开路加福音第11章第5节读到第13节。经上记着说，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耶稣所讲的一段故事，也是一个比喻，里面谈到了朋友之间的呼求，也谈到了儿女向父亲的呼求。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所谈的主要经文是在第八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既或他不是你的朋友，但因为他情辞迫切地直求，求你，那么你也应该怎么样？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即便他不是你的朋友，那么他这样的求你，你也应该要给他，更何况他是你的朋友呢？所以耶稣他以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难道他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吗？他一定会照我们所需用的给我们。我们对此有怀疑吗？弟兄姊妹，我们对此有怀疑吗？我们毫不怀疑，因为这乃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耶稣所给我们的保证。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一个比喻呢？那是因为门徒他们的请求，他们对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看第一节，还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圣经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弟兄姊妹，在这一个地方，门徒他们对耶稣发出了一个怎样的请求呢？就是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一个请求很奇怪，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门徒他们都是什么人啊？他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不会祷告吗？犹太人生下来就会祷告，因为从他们一出生，他们的父母就开始教他们祷告，教他们认识上帝，教他们阅读圣经，教他们祷告，这是必须的。但是当门徒他们看到耶稣的祷告之后，他们就感觉他们自己好像不会祷告了，因为他们看到，他们听到他们夫子耶稣的祷告，和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老师，和当时的法利赛人的祷告呢，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所以他们因为耶稣的祷告，他们就不胜惊奇，他们就被圣灵所感动，他们由内心而发出的不由自主的这种感动，于是他们便对他们的救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也不会祷告？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你在祷告方面的缺乏？弟兄姊妹，那么你就向主请求，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你教导门徒一样。于是耶稣首先教导他的门徒主祷文，第二节到第四节所记载的就是主祷文。那么在耶稣给他们讲完了主祷文之后，耶稣紧接着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一个故事，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来告诉门徒该怎样祷告。所以当门徒他们请求耶稣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之后，那么耶稣说，你们要情辞迫切地直求。所以弟兄姊妹，祷告的秘诀是什么？情辞迫切地直求。主教导我们该怎样来祷告啊？情辞迫切地直求。那么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谈到了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呼求，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朋友之间的呼求。然后耶稣又谈到了儿女向父亲的呼求， 这是11节到第12节。那么最后呢，以天父将更好的，就是圣灵给我们，作为这个故事的总结。这就是这一个故事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首先要讲一讲朋友的呼求。那么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这里面谈到了几个朋友呢？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几个朋友啊？三个朋友。所以这是一个三个朋友的连带关系。那么这三个朋友的关系呢，正好能够连接成为一条线。首先耶稣说，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所以这里面首先谈到了一个求饼的朋友，就是祈求的朋友。然后呢，也谈到第二个朋友，就是被求的朋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这是一个行路的朋友。这个行路的朋友啊，半夜来到他的朋友那里去。但是呢，他的朋友呢，并没有什么给他吃的。于是呢，他的这一个朋友啊，就来到他另外的一个朋友那里去，说，请你借给我三个饼。所以这三个朋友的关系呢，乃是一个连带关系。他们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用一条横线来代表，就是可以把它画成一条横线。那么这条横线上，我们给它点上三个点儿，在横线的开头点上一个点儿，代表着赶路的朋友。这个赶路的朋友啊，半夜来到了他的朋友家里面。这个赶路的朋友呢，又饥又渴，但是啊，他的朋友却没有什么食物能够给他摆上。所以这个朋友啊，就来到他的朋友那里去。所以在这条横线的中间，你要再点上一个点，就代表着求饼的朋友，也就是祈求的朋友。这个祈求的朋友呢，他因为没有食物给他的朋友摆上啊，所以他就来到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那里去，向他的这一位朋友求饼。所以你可以在这一条横线的末端再点上一个点，代表着被求的朋友。所以现在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条横线上的中间的那一个点代表着求饼的朋友，也就是祈求的朋友。那么在横线的左右两端各有一个点，分别代表着赶路的朋友和被求的朋友。横线左边的点呢，是代表着行路的朋友，那么横线右边的点呢，是代表着被求的朋友。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看到行路的朋友和被求的朋友，因为中间的这一个点，因为中间的这一个求饼的朋友呢，而相连成为一条线。也就是说，因为中间的这一个朋友的祈求而成为一条线，有了连带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中间的这个点儿，就是求饼的朋友，所代表的是谁呢？有人说是代表着耶稣。耶稣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因为耶稣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那里去，领受上帝的福惠。当然，我们以圣经的整体性来看的话，那么这一个中间的这个朋友呢，可以代表着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但是呢，我们单单看这个比喻的话，就是我们单单以这个故事来理解这个朋友的话，那么他所代表的乃是我们。我们乃是代求者，我们是上帝和人之间福音的媒介。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使5000人吃饱，那么在这个神迹上呢，门徒就是媒介。门徒他们从耶稣手中接过了5饼2鱼，然后把这一个食物分给那饥饿的群众。 所以门徒就成为了基督和人群的媒介。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同样是这样，我们也是上帝和人之间福音的媒介。那么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是否愿意成为福音的媒介呢？你是否愿意成为上天恩典的管道呢？你是否愿意为别人代求？你是否愿意把上天的饼分给别人呢？弟兄姊妹，祷告不是单单为自己祷告，祷告也是为别人祷告，为别人代求。我们看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什么是第一呀？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祷告，我们是先为自己祷告，然后再为别人祷告。我们把为自己祷告呢放在了第一，放在了首位，把为别人祷告呢放在了后面，放在了末位。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先为别人祷告，最后再为自己祷告。要把代求放在我们祷告的第一，放在我们祷告的顺序的最前面。可是今天有多少人为别人祷告呢？为别人的福惠而恳切地求告上帝呢？为别人谋求福惠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上帝他在听见，上帝他在看见，他一定会赐福给我们的。我们为别人所求的一切的福惠，也同样是为我们所求的。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上帝特别的满意，上帝特别的高兴。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我们为别人的祷告啊，最终上帝都会赐福给我们，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为别人的祷告，就等于是在为你自己祷告。所以当门徒他们求耶稣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么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先为别人祷告。所以要先为别人代祷，然后再为你自己祷告。弟兄姊妹，耶稣他经常祷告，他天还没有亮他就起来祷告，他甚至呢整夜祷告。那么请问耶稣他这么长的时间祷告，他是在为谁祷告啊？耶稣是在为自己祷告吗？耶稣是在为别人代求，是在为我们，为你，为我，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这就是耶稣的祷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7章第20节，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20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耶稣不但为12个门徒祷告祈求，也为因他们的话而相信的人祈求，为我们每一个人祈求。所以什么是祷告的秘诀？就是你要先为别人代求。那么上帝听见之后呢，他就会把你所需要的福惠加在你的身上。那么那一个被求的朋友啊，他是如何回答？路加福音第11章第7节，我们还是回到这一章。我们这一章圣经不要合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第7节说，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这一个人很不耐烦，对吗？当时是什么时间呢？圣经说是半夜。半夜人在做什么？人在睡觉，而且人睡得正香甜。那么那一位求饼的朋友，他有没有在睡觉呢？虽然圣经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应该也在睡觉，除非他是一个熬夜狂啊。 但是从他的品行来看，他应该不是一个喜欢熬夜的人吧。所以我们暂时推想他应该也是在睡觉。当他正睡得香甜的时候呢，突然他的一个朋友啊从远路而来，半夜来到他的家里面。那么他有没有将朋友拒之在门外呢？很显然没有。他起床并且把门打开，迎接他的朋友啊，欢喜的来到。在他听说他的朋友没有吃饭的时候，他又因为家里面没有食物而自觉啊亏欠。所以他就安排他的朋友呢在他的家里面暂时休息，然后他自己深更半夜的出去，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来到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那里去向他求饼。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位求饼的朋友他的品格是多么的好，他能够同情这位行路的朋友的需要，他不辞辛苦的深更半夜的来到他的朋友那里去向他的这位行路的朋友呢求饼。但是这一位被求的朋友啊却非常的不耐烦啊，说你不要搅扰我，深更半夜的你干什么，门都已经关了，深更半夜的，孩子已经同我睡觉了，我不能起来给你。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位被求的朋友啊，他能不能代表我们的朋友耶稣呢？很显然不能。那么既然不能，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讲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因为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对比式的，是采用的对比式的语法。什么是对比式的呀？就是以反面的来对比正面的，以不好的来对比好的，就是以反面的来衬托出正面的。所以耶稣以这一个不肯听朋友呼求的人呢，以他的这种拒绝的这个比喻来衬托出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多么的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一个对比。正如耶稣说，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虚荣的给他。你看，就必起来照他所虚荣的给他。那一位被求的朋友说，我不能起来给你，但耶稣说，就必起来照他所虚荣的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一个对比式的比喻。即便他不是你的朋友，即便是一个陌生人，那么他如此的请求你，也必要起来照他所虚荣的给他。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耶稣的心肠，也是我们最亲密的父亲天父的心肠。有哪一位朋友能比得上我们的朋友耶稣呢？所罗门说，有一位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耶稣称我们为朋友，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我们的朋友为我们而舍命，他愿意把性命都给我们，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的呢？所以必起来照他所虚荣的，弟兄姊妹，照你所虚荣的，照我们所虚荣的给我们。那么这里面的重点词就是情辞迫切地直求。那么什么是情辞迫切地直求呢？那么这一个词啊，我把它切为三块，一个是情辞，一个是迫切，一个是直求。情辞，情辞就是有礼貌，请你借给我三个饼，是不是非常有礼貌？他没有说快给我三个饼，也没有说你给我三个饼，而是说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好像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弟兄姊妹，我们要有礼貌，我们对人尚且有礼貌，我们对上帝岂不更应该有礼貌吗？我们要怀着尊敬的心，我们要怀着敬畏的心，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那么情辞也有爱心的意思。这一位求饼的朋友啊，他非常的有爱心，他说，因为 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他是为他的朋友而求，他有爱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呢，也必须要发自于爱，而不是因为自私，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是出于爱的目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帮助别人，我们是怎么帮助的？当别人有缺乏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做的呢？这一位求饼的朋友他怎么做？他在深更半夜的时候，他没有嫌弃他的朋友打扰他的美梦，他也没有因为深更半夜的时候就不出去，即便是深更半夜，他依然出去为他的朋友呢求饼。所以这一位朋友的帮助啊，他不是口头的一种空洞的形式，他对别人的爱心，他对朋友的爱心呢，不单单是在嘴巴上的爱，而是在行动上的爱，是实际的爱，不是虚无空洞的爱。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往后面翻，新约雅各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姊妹，这有没有益处？弟兄姊妹，这样的爱心是不是很虚假？这有什么益处呢？你看到了别人的需要，却不愿意帮助别人的需要，那么你想上帝会帮助你的需要吗？也不会的。你向那需要帮助的人塞住了你怜悯的心，那么上帝会怜悯你吗？八福里面怎么说？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连续别人，上帝就必连续你。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弟兄姊妹，这乃是祷告的秘诀。最情辞就是有礼貌，有爱心。迫切，迫切它含有紧急的意思，情况非常紧急，非常急迫，就是说现在就需要。当时是半夜去求饼，这个情况是不是很紧急？这一位行路的朋友，他半夜还没有吃饭，那么他现在就需要食物来吃饭，那么是不是很需要呢？是不是很紧急啊？所以迫切的意思就是紧急的需要，他实在的需要，他现在就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祷告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祷告我们暂时不需要的，那么上帝就暂时不会给我们。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的，那么我们的上帝呢，他一定现在就给我们。也就是说，现在需要的现在就给我们，那么明天需要的明天才给我们。所以迫切就含有着紧急的需要，那么它也含有着恳切的诚实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祷告是很恳切，很实在，很诚实的，没有任何的虚假，没有任何的隐瞒，是发自内心的祷告。那么迫切呢，也包含着恒久的不断的祷告，恒久不断的祷告。当这位被求的朋友啊拒绝那一位求饼的朋友的时候，那么这一位求饼的朋友他有没有灰心呢？他有没有说你不给我就算了，我走了？他有没有这样呢？没有的。这一位求饼的朋友啊，他一直站在门外叩门，他一直都未离开。那么后来这一位被求的朋友他有没有给他呢？有没有答应这一位求饼的朋友的这个请求呢？当然有给他。虽然这位被求的朋友啊，他很不耐烦，他很心烦，但是他也架不住他这位朋友的一直呼求啊。正如耶稣所讲，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所以最终呢还是起来照他所要的给了他。所以迫切的呼求就是不间断的恒久的祷告。 所以在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可能不会立时得蒙垂听，可能上帝让我们等一等。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在等的过程当中就灰心了，就不祷告了，甚至因为上帝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他的祷告，他就开始发怨言了。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你要迫切，什么是迫切？你要恒久坚持到底的祷告，你要怀着信心，照着上帝的旨意不间断的祷告，情辞迫切地直求。什么是直求啊？直求就是你需要什么，你就直接说你需要什么，就说你需要什么，你就求什么。正如这一位求饼的朋友一样，他需要什么？他的朋友很饥饿，他需要吃的，于是他就求饼。他没有说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他没有绕一大圈，而是直奔主题，说请借给我三个饼，然后说明了他的需要。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就是这么的简单，就是这么的简单明了，这么的直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呢，不需要绕一个大圈子，不需要讲很多没有用的话，我们只需要简简单单把我们的需要啊陈明给上帝就可以了。而且直求就是说他没有一些过分的祈求，因为朋友的饥饿他只需要三个饼，所以他就祈求三个饼，因为三个饼呢正好是一个人的饭量。他没有要求明天的食物，他也没有要求后天的食物，他需要饼他就求饼，他需要几个饼他就求几个饼。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祷告是不是很贪婪？求明天，求后天，求明年，求后年。弟兄姊妹，不要，只求你现在需要的。耶稣怎么说？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只求你现在所需用的，那么主就必给你。因为这是一个紧急的需要，这是一个迫切的真实的需要。所以祷告你需要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直求就是你需要什么你就直接求什么，不要绕了一大圈，还没有绕到主题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祷告不要用许多的重复话。你为什么要用重复话呢？难道你认为上帝听不见吗？莫非你认为上帝是一个聋子，耳朵不灵，听不见你的祷告？你认为话多了显示你的诚恳吗？你也不要以为话多了或者重复话多了以显明你内心的诚实。弟兄姊妹，完全不需要。话多了重复话一再的重复，不但不能够显明你的诚实，反而显明了你的不信。你以为上帝听不见，你以为上帝不知道你的需要，你以为上帝不会听你的祷告，所以他显明了你的不信，而且显明了你的繁琐。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用许多重复话，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怎么样，早已知道了。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他什么都知道。你缺少什么，你不缺少什么，他比你还更知道。你在还没有跪下祷告之前，上帝就已经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不是让我们表现我们的口才，祷告不是演讲，祷告也不是向上帝讲大道理，祷告就是非常简单的把你的需要告诉上帝就可以了。那么另外的祷告呢，也是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倾心吐意，因为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你有一些话不能够对人讲，也不能对朋友讲的，那么你就可以对上帝讲，对我们最好的朋友耶稣基督讲。把你内心最深处的那一种忧伤，把你内心最深处的那种渴望，都可以对我们的朋友耶稣讲。你不能对人倾诉的，你不能对人讲的，那么你都可以对我们的救主耶稣讲。他知道你，他认识你，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祷告啊，你就直求，而且求你所需要的，不要为明天祷告，也不要为后天祷告。还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32节读到第34节，第32节的下半句，圣经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弟兄姊妹，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为明天求，只为你今天求。并且圣经告诉我们，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啊，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祷告的秘诀，情辞迫切地直求，不要隐瞒，只管求，不要害怕，只管求，不要怀疑，只要信。那么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第11章第9节第10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一个乃是我们救主的保证。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一定会蒙垂听呢？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一个人心里面呢都有一个防人之心，你这么的对我好，一定是有所图吧，快说你想要什么，从实招来。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所以你这么献殷勤，你肯定有所目的。所以很多人呢就以这样的一种思想来去猜测上帝的目的，上帝会这么好，无缘无故的就给我的祷告吗？所以人往往会以这一种属世的思想去衡量上帝的思想。弟兄姊妹，你的私心不要加在上帝身上，你有私心，但是不代表上帝有私心。上帝之所以垂听你的祷告，不是因为任何的目的，也没有任何利益可图，因为你能给上帝什么呢？上帝又需要你给他什么呢？上帝听你的祷告，完全没有任何的自私的目的，完全是因为他的应许，完全是因为他的爱。第十节谈到了原因，耶稣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就是这样的简单。上帝的目的就是这样的单纯，这样的简单。上帝的目的就是没有目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得福。好，下面11节12节是谈到的儿女的呼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所以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父亲呢？应该很少见到吧，反正我是没有见到，我也没有听说过，应该来讲是没有这样的父亲吧。反而你的儿女啊，向你要5块钱，那么你会给他10块钱，你会多给他，你希望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的孩子。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父亲是谁？乃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圣经往往都是把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比方成父子关系，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诗篇103篇第13节里面告诉我们，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要称上帝为父。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蒙垂听，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父亲。 他听我们的祷告，他应允我们的祷告，乃是因为他爱我们。父亲对我们的爱超过了任何的亲朋好友对我们的爱。同样的，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爱超过了所有人对我们的爱。父亲对我们的爱会杜绝一切不好的东西给我们，而单单把好的东西给我们。同样的，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也会筛选不好的，把这些不好的都清理掉，单单把好的给我们。如果我们所求的，我们所祷告的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我们以为是好的，但其实是不好的，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的天父上帝都会给我们筛选掉，他不会给我们，反而换成好的给我们。所以第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好，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呢，我们还是有私心的。我们也希望儿女能够赡养我们，我们也希望儿女能够出人头地，将来跟着享福，就是希望儿女能够回报我们。那么有些时候呢，有些好吃的，哎，我们也想吃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人都是有私心的，即便是我们世上的父母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私心。所以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天父不需要我们的回报，我们也不能帮助我们的天父什么，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的天父是有力量的，我们什么也不能帮助我们的天父，只有我们的天父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所图。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好东西呀？圣灵，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什么是宝贝？什么是好东西？有人认为财富是好东西，地位是好东西，健康长寿是好东西。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好东西，圣灵才是宝贝。若没有圣灵，你就必然灭亡，若没有圣灵，你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圣灵若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必定得救，得永生，得天国。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了一切。所以弟兄姐妹啊，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第二个就是他的圣灵。那么弟兄姐妹，今天你在求什么？你在求饮食和衣服吗？你在求属圣的一切吗？耶稣告诉我们，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我们最后来翻开一节经文，作为我们今天这一课的总结经文，在腓立比圣经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不要忧虑，不要忧愁，不要为明天忧虑，只要借着祷告，把你们的任何事情都通过祷告告诉上帝。上帝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上帝给你的成全，给你的这些福分，超乎你所求的，超乎你所想象的。这些福分都是透过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情辞迫切地直求，不需要你有多么好的口才，上帝不需要你演讲，你只需要以最淳朴的、最简单的话语把你的需要告诉上帝，上帝就必垂听。好，弟兄姊妹，我们听完这一课之后，倘若你心中有所感动，那么请你在你的心里做出这样的宣告，情辞迫切地直求，主必垂听。 好，我们再宣告一次，情辞迫切地直求主必垂听。好，感谢上帝的恩典，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并且把我们的公众号呢加入星标，因为只有星标之后，我们才能够准时的接收到我们公众号的消息。也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我们的平台祷告，求上帝带领赐福。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该怎样祷告。主啊，你告诉我们情辞迫切地直求，主啊，你就必照我们所需用的给我们。今天我们都是非常愚昧和迟钝的人，也求主你打开我们的悟性，教导我们该怎样来祷告。愿你的圣灵指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悟性，也把祷告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使我们心中所愿、口中所求的都能够符合主你的旨意，使我们对主你的祷告没有任何的隐瞒，使我们能够以最单纯的赤子之心向你述说我们的需要。主啊，你就必听见，因为这乃是你美好的应许。因为主，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感谢主，赞美主，也求主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